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谢谢主将您全家人赐给真儿，让我们一年到头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学习来长进。那最近这个系列呢，叫做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今天已经是第25个字了。是什么字呢？也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 gospel， 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福音其实直接的直译就是好消息的意思。最大的好消息是什么呢？Gospel， 福音。让我们用同样的灵城小故事来解释到底什么是福音，最大最大的好消息。在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袭击了这个村庄之后，全村的饥民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当中。因为这个村庄在以前是以肥沃的土地、丰盛的庄稼和慷慨的居民而闻名的，但却在这一场可怕的旱灾袭击了村庄之后，土地变得格外的贫瘠，大片大片的土地都颗粒无收。从来没有体会过、品尝过饥饿滋味的人民，开始四处寻找食物。有一位年轻的爸爸，他有好几个孩子需要养活，每一天他都在干燥的土地上寻找着一丝一丝的盼望，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点残留的食物，可是总是一无所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情况变得更加危机了。不仅仅妻子饿得奄奄一息，三个孩子也几乎连抬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大家活命的指望都快绝了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位访客，他带来了救济的消息。这位旅行者声称说，他在过来的路上看到过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谷，似乎有很多可以吃的植物、水果。最重要的事情是有穿过山谷的一条充满生气的河流。这个重大的好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乡村。大家虽然没有见过这位旅行者，可是他们都愿意相信他，而且想要去了解这个神奇的地方。但是这位旅者却在这个时候告诉大家说，哦，通往山谷的道路其实很危险，充满了挑战。如果你怕黑、怕毒蛇、怕野兽的来袭，恐怕这条道路并不容易走。不过这是唯一能够找到食物、拯救全村人的办法了。于是年轻的爸爸决定再艰难都要试一试。他召集了每一个勇敢的、年轻力壮的爸爸们，他们带齐了工具，做好了各样的准备，去面对陡峭的悬崖，穿越湍急的河流，越过茂密的森林。 整条道路的确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渴望拯救全村乡民的心，使他们持续不断地排除万难继续前进。几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旅者所说的那个美丽富饶的山谷。哇，真的是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实，河水清澈见底。他们收集了尽可能多的食物，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那个充满饥饿和干旱的村庄。当他们带回了食物这个好消息像野火一样传播开的时候，这个被饥饿干旱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村庄顿时就活起来了。生命盼望的消息让整个村庄立刻就有了生机，所有的人都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快乐的不单单是这一顿让他们果腹的食物，而是他们终于可以生存下去的好消息。亲爱的小朋友，你饿过肚子吗？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好消息呢？那就是告诉他，你以后再也不用饥饿了。对于一个渴的人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好消息呢？就是你喝了这个水，将永远不再渴。的确，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最大的好消息就是救恩，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不用落在永远的死亡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与神和好，拥有永生的盼望。这就是福音，就是 the gospel， 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大的好消息。但很多的人为什么不把福音作为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好消息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正在饥渴的边缘，而且除了福音之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之外别无拯救。大家都还以为我能够透过别的什么方法来解决我灵魂的饥荒，但是除了那永生的粮食，那活水的源头，有谁能够解决我们灵魂的饥渴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现在从来都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那问题就大了，因为你可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这一点点能够带给你心里面快乐的东西，或许是你的玩具、你的食物、你的学业，还是你手头垂手可得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这些完全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灵魂的饥荒。我们人类自从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落在那永恒的饥荒当中。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灵魂的饥荒，那都是无用之功啊。因为除非是造我们灵魂的主，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灵魂深处的问题。今天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活水的源头。我们如果吃它喝它，那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可是为什么人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福音的好消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愿意相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么说， For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For 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to the Jew first and also to the Greek.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今天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全世界每一个种族，每一个肤色，每一个角落的人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人人都落在这个灵魂的饥荒当中，亲爱的小朋友，你已经不再闹饥荒了，你终于找到你灵魂深处能够满足你心灵饥渴的福音了。那你该怎么做呢？你会不会像那年轻的爸爸一样的 哦，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带到我的村民当中，带到我的部落当中，带到我的种族当中，去告诉他们终于不用再饥渴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了。这个好消息是值得我们用生命来加入来传播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可是我们是否有传播这个福音的义务和责任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愿不愿意承担起这一个传播好消息的使命，把福音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让更多更多正在闹饥荒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救主耶稣基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相遇在《为何要信》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在陪伴父母亲学习如何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我们二位呢继续会跟您分享如何帮助10到12岁的孩子去了解上帝对性的创造。哇，这一个话题呢真的是如火如荼的正在展开当中。
我呢整理一下了，我就说我跟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什么呢？我想有6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说生理上面，第二个呢可能是我们也要跟他们开始讲一下什么是病理，第三个呢就是他的性的心理，第四个呢我们也可能要知道跟他们谈一下说性的法理法律上面，第五个呢就是说伦理上面，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真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的是叫做预防期，把我刚刚讲的那6个理论就是稍微跟他们碰一下，他们就有很多问题，你就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问题你就继续的跟他们讲。
是特别的棒，这个是一个更有规划的。不管父母亲觉得刚刚天命传道谈到的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哦，我自己都一窍不通，都不要害怕，不担心，因为你如果不懂那就意味着说你得去学了。比如说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跟我的儿女去谈，那你可能就需要去了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你就要得积极的去学习，找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谈过很多，那你可以透过一些我们常说恶补嘛，就是你之前不知道你去学，你去恶补，然后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都懂了才能够跟孩子谈，
对，
我们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学习，说哎，我前天我听了一个广播，或者哎，我看了一本书，哎，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的好，你要不要来看一下。那我们讲了说在这一段时期如果我们向孩子是一个就是说共学者的这种态度的话，其实会让孩子们更愿意亲近我们，因为他们觉得哇，我们不是总是像小的时候一样的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而已，已经进入到一个我们会跟他们讨论，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一起学习的过程，那他们又不像是已经青春期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跟我们父母亲沟通的，这我常常说就是可能是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愿意又听我们的但同时又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
对，
还是愿意接受父母亲的这个权威，这个 authority。 那这段时间呢天命传道谈到了这几点，那我也会建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父母亲这么想，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对我的孩子来讲太难的话，也有另外一个更接地气更粗浅的一种方法呢，就是你用你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你来教导孩子们对自己的这个性的一个认知和上帝对我们性的设计，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比如说可能会对我的孩子说在这段时间你的脑子在想什么，从头开始你脑子里你每一天
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对异性的好奇呢，还是脑子里面每天都在天马行空的想一些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不切实际的东西？还是说你会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你会去用很正面很积极的态度去控制你自己的思想？因为人所有的这个思想有些时候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会把我们拉到错误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会用说，你去观察你的脑子在思想什么，还有就是你的眼睛，圣经你要与你的眼睛立约，你每天你的眼睛在看什么，你手机里的东西是什么，你是读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影视作品，然后你的耳朵你在听什么，听什么音乐。现在这个10到12岁的孩子大部分都在追什么 K-pop 呀，这个星啊那个星啊，他们是已经开始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度的渴望，但大部分的流行音乐都是有错误的性的观念，或者是情感的爱的一种表达和诠释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谈，你看你喜欢的这些歌星和明星，他们的音乐在传达什么信息呢？
对，
要注意你的耳朵在听什么东西，还有你的嘴巴，你每说什么，你的嘴巴是拿来做什么的，对吧？甚至是有一些孩子呢，就特别的渴望这段时间能够有接吻的这种经历哈。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嘴巴是拿来干什么的啊？可能从上帝的角度，为什么造我们的嘴巴？你要 communicate， 你要敬拜神，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等等，而不是满嘴都是那些淫秽的话语。因为如果去到一个学校，可能这段时间的孩子已经开始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亵渎的话语啊，跟性有关的一些隐晦的话语啊等等，甚至很赤裸敞开的一些表达等等。嘴巴你在说什么？你的手你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是在做正经事呢？是在做一些造就人的事情呢？还是说你的手在手淫，在自慰？为什么神要造我们的手等等？然后你的脚又在做什么？
对，
都在做什么？然后最后我谈到就是你的心，因为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会鼓励孩子去思想说，心是我们的情感和意志所在。你爱什么？你心里面最看重什么？你爱什么？你懂神爱你吗？等等，从一个身体就可以教导孩子们在各个方面去挑战自己，去观察说，我为什么和那些不信神的孩子不同，神在我的整个一生当中怎么样去处理我对性的认知，这都是可以的，就是直接和简单的一些教导是我们父母亲可以去做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对，真的很棒，就是很有系统的，从头一直到脚到心啊，真的是很棒。刚刚真儿传道你又讲到一点，我又想上再重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要教导，可是呢孩子他会跟我们讲很多，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哈，你已经在想这个事情了。我们呢为了不要把那个心门给关上，因为孩子他一看你担心，或许说你生气，就是让你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他很快就把他的心门又关上。我知道我们讲过，可是呢我还要再重复一遍，你要好好的去听孩子，你听到他讲一些事情，哦，他说学校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像对我好好，她也好可爱，那父母马上就会想到很远了，马上就开始，你现在怎么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跟谈恋爱了什么的。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啊，你可以多跟我讲一些啊，这个女孩子她是怎么样的可爱啊，她的眼睛很大让你很着迷啊等等。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孩子她讲出来，然后她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她可能有迷茫，她可能就觉得很不舒服或者等等，那我觉得她一定是有好奇。我有两个男生哈，我记得也是在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呢，就说他们会好奇，我会觉得他们好奇，他们不是那种好色，他就是好奇。所以呢曾经有家长问过我，他说10岁的孩子你换衣服的时候偷看妈妈换衣服，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很大方的，我给他们看，因为呢他们也好奇的时候，他们也会找别的事情别的渠道去看， 就是说这是神创造我的一个身体，我就让他们知道，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鼻子耳朵口，就是这个都是一个美丽上帝好的创造，那就好好的教他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每一个时候都会有一个机会放在我们面前，父母你要意识到这个是个机会，我要机会教育，
我们称为 teaching moment。
对
对、yeah. 我非常赞同刚刚听蜜传道他所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积极的聆听者。因为在十岁之前父母亲我们讲的很多，我们一直在教一直在教，但十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转型，就是我们真的要抓紧机会转型、从一个父母亲什么都是我们替他去思考和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型成为朋友导师，有属灵的导师，还有陪伴哈、聆听的这个角色。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想什么、你就是在对牛弹琴，你跟他讲他不一定认同，或者这时候他可能养成习惯，他不顶嘴也好，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很多的家长呢最后就抱怨说，为什么我讲半天你都不理我，或者是你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给我们的孩子有表达他们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个鼓励。当你看到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结交的一些朋友里面有一些什么奇装异服啊，什么一些这种行为举止比较怪异的，或者女孩子穿着很暴露的，然后你心里面不舒服了，你就需要在这个时间看一看孩子你怎么看这事儿，而不是说哇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预先就已经论断我们的孩子说是你的问题，那这个孩子就马上就闭口了，他在我们面前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见得说我们孩子自己心里面是没有判断力的，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来表达他们是在成长的，是在成熟的，然后怎么看待两性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则的新闻，可能校园里面有霸凌了，或者是说有一些孩子因为他们的这个衣着打扮然后遭遇到了袭击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能够保持这个沟通的敞开是这个年龄段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智慧的亲子教育的一个方法。不要急着去传达我心里面的想法，而是我要积极的引导我的孩子把他心里的想法跟我分享，甚至我可以去询问说，孩子你怎么看待同性恋的问题，你身边有没有，因为你孩子会跟你讲说哎，我身边有，哎，我有朋友，甚至可能教会里面的一些孩子他们的家庭父母离婚了或者怎么了。我们来谈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听一听看你怎么看。那每次呢我都觉得会给我好多很新鲜的一些惊喜，原来我十岁十一岁的孩子他们有这么成熟的一个观念，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圣灵给他们的一些智慧去分辨了。不见得是什么都是我觉得他们每一次受到冲击就会被带坏，不，因为你要相信说从小到大你一直在用神的话语在浇灌他们，他们会知道的。但如果有一些家长朋友说哎呀我自己都信主不久，然后我小时候没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那现在怎么办呢，更加的是一个机会，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孩子每天我来跟你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灵修，我们来学习，我陪伴你，你陪伴我，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我认为这个远好过这个问题没发生，或者是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像洪水猛兽一样的来去围追堵截。我觉得父母亲如果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面对我们自己儿女，那儿女呢也没有一个更主动的心想要去成长，因为他知道说在我爸爸妈妈眼里我永远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证明我知道啊，我就听着就好。或者另外一个反面就是那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根本不需要你们，我才是什么都懂的，所以会铺垫了一个青春期的这种暴风雨。因为他巴不得等着他到了这个叛逆期的时候你拿他没办法了，你打不动他了，他比你又高又壮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呢？所以趁着这个阶段父母亲就像刚刚天蜜跟张跟您分享的， 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成功的转型，从一个传统的父母亲的角色里面转为属灵的导师、朋友、陪伴、聆听的这个角色，
对，
让孩子们在我们面前特别的信任我们，就像我们是他们的闺蜜，是他们的兄弟好友这样的，他们愿意比如说，哦，妈妈，我觉得班上的某个女生挺可爱的，一旦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了，机会就来了，就像刚天秘传道说的，哎，或者像我的女儿会问说，妈妈，你在这段时间你看到男孩子你会在想说，哎，这个人我适合嫁吗？他问我，我说有啊，我会啊。我女儿说，妈妈你也会吗？不可能吧。我说当然会啊，这很正常啊。过来问他，我说你有看到什么你觉得适合嫁的吗？然后他就说，哎，不行不行，不成熟。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话题的影响。之所以他们会来试探我们，他就想看一看我的父母亲对我信任吗，然后还有他对我在这方面的成长感兴趣吗。
对，
但是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如果你根本没有时间陪他们，你每一天疲于奔命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加班，当孩子想要来找你谈话的时候，看到你那么的不耐烦，或者呢你们没有好的家庭关系，你每一天都在跟配偶吵架，你根本就失去了一个坐下来跟他谈话的时间。那很多的父母亲很忙，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要跟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一对一的约会，真的要付上代价的带他们出去约会，吃个饭啊，喝个茶呀，喝杯咖啡啊，带他们去在公园里坐一坐啊，走一走啊，听一听看他们在这段时间的挣扎、痛苦、困惑还有恐惧啊，还有一些焦虑等等。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儿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知道你的孩子现在他的情绪、情感、身体关系他在哪儿吗？他在哪一个阶段，然后你可以为他做什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但是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会继续跟您分享10到12岁的孩子我们如何去与他谈性。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秘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Day was hopeless, I knew I was lost, and death and darkness were my only songs. I needed someone to come rescue me, and mercy heard my plea. And Lord, you found me, you healed me, you called me from the grave, you gave me your real love. I thank you, Jesus, you washed my sins away. Well, now I'm living like I'm forgiven. You came to set me free, and that's what your mercy did. And now I'm living day to day by His grace. So excuse me.